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
我是林思明。
跟住落嚟，我哋睇下今日嘅国际要闻。今日嘅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新年前罕提两岸关系，蔡英文话继续打拼，推毁灭性制裁，美次卿话普京会好有感觉。曾与彭帅通话，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染疫。渥太华上万人抗议疫苗政策，警方话冇暴力事件。暴风雪袭击美国东海岸，纽约至少三人死亡。蓬佩奥观看沉默呼声之后，推荐大家都去睇。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中国新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月30号在新年团拜会上首次提及两岸关系，凸显台海局势依然严峻。这个是习近平首次在团拜会上谈及两岸，显示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同一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亦发表中国新年讲话。他在事先录制的视频当中说，过去一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蔡英文表示，民众团结克服了疫情、旱情等困难，更加在公投的时候共同决定国家发展方向。台湾经济上具有亮眼表现，出口18个月正增长，去年的经济成长率突破 6%， 创下11年来的新高。他亦都多谢全球民主伙伴过去一年对台湾的支持，承诺台湾会继续打拼，持续深化和各国的交流，大步走向世界。他亦表示，期盼新的一年大家能够继续加油，并且祝福民众新年快乐。华盛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力阻乌克兰遭到入侵。美国和英国30号表示，如果俄罗斯发动侵略，将遭到毁灭性的新经济制裁。美国经过几轮外交折冲之后，国务次卿卢兰表示，俄国或者会对美国和北约上个礼拜的安全提案感兴趣。美国两名重量级联邦参议员30号就说，参议院即将达成共识，就俄罗斯威逼乌克兰推出制裁。一些措施可能在俄国发动任何入侵行动之前即可实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表示，美国要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传递强有力的讯息，话俾佢知，如果侵略乌克兰会付出昂贵的代价。民主党籍的梅南德兹和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契希望今个礼拜推动法案，锁定俄国最大型的银行和主权债务，并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美国军事援助。据北京冬奥会组委会1月30号通报，29号又有23名冬奥入境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泰尔霍在个人推特上亦披露了这个消息，表示他正在北京接受隔离，跟着下来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各类会议。去年11月，泰尔霍曾经参加过国际奥委会和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视频通话。彭帅自爆和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发生不伦关系之后，一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微博亦被禁言，引发外界对他人身安全的担忧。而今次对话并未能够打消外界的疑虑。外界纷纷指责国际奥委会帮助中共掩盖真相。另一方面，各界亦都持续批评中共继续在国内维持的清零防疫政策。而在闭环之外，北京疫情亦持续攀升。目前北京当局对涉澳人员已经实行闭环管理。但是连续几日来，冬奥组委会每日都通报几十宗新增感染的个案。从礼拜六到礼拜日，加拿大上万名卡车司机和其他民众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实施强制疫苗政策。 加拿大首都警方报告话，抗议期间冇发生暴力事件。呢场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原来是卡车司机的集会，抗议加拿大当局要求越境卡车司机接种疫苗。随着越来越多其他人群加入抗议活动，公众抗议的范围开始扩大，演变成抗议疫苗护照、其他限制和强制疫苗政策。来自安省温莎的卡车司机维齐表示，自己是屋企唯一的经济来源，他现在已经不能够工作，因为他不可以越境。而渥太华两日的卡车集会亦引起了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注意。他在29号的德州集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加拿大卡车司机。他说，我们想等加拿大卡车司机知道，我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到目前为止，他们在捍卫自由方面比我们的领导人做得更多。美东时间29号遭遇近年来最猛烈的冬季暴风雪之一，多个州宣布紧急状态。30号已经有大约1400几架航班取消。上个礼拜五到礼拜六，一场飓风级的大风暴袭击了美国的整个东海岸，带来强降雪、强风和沿海洪水的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麻省波士顿市礼拜六创下 23.6 英寸的单日最大降雪纪录。就在它南方20英里处，这个州斯托顿市记录了这场风暴中最大的降雪，厚度达到 30.6 英寸。纽约市一些地区的积雪亦都超过1英尺厚。而风暴从缅因州延伸到南卡罗来纳州，寒冷的天气甚至延伸到更远地区，一直去到佛罗里达州，令到佛罗里达群岛马拉松国际机场礼拜日的低温降到46华氏度，打破了65年前的纪录。据今日美国报道，纽约长岛地区至少报告了3单涉及风暴的死亡事件。萨福克县警方说，一名老人在肇斯霍尔德铲雪的时候跌入游泳池，抢救无效之后死亡。另外有两名男子在塞奥塞特镇铲雪的时候死亡，年龄分别是53岁和75岁。另外，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民众还面临断电的问题。目前正在全美30个城市同时上映的获奖电影《沉默呼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前国务卿蓬佩奥看完电影之后推荐大家去看。上个礼拜五，蓬佩奥在推特上推送自己在影院的影片，并且表示他和朋友余茂春、前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都去看了《沉默呼声》。他透露影片感人、真实，是对中共的严厉控诉。他说，中共历届领导人的败坏以及在权力驱使下实施的恐怖统治是无法否认的真相。他向网友推荐这部影片，因为这部电影为优秀的中国人民发出了声音。《沉默呼声》的导演李云祥亦都非常多谢蓬佩奥和余茂春对这部电影的支持，并且表示蓬佩奥认为这部电影是帮助那些被禁声的中国人发出声音，已经很明显地开始将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对待，而这个正好是我们这部影片的重要出发点。我们希望为那些无法发出声音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30号要求塔利班立即释放据信是这个民兵组织劫持的最后一名美国人质，并拒绝在这一名男子释放前承认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合法性。法新社报道，拜登在弗雷利克遭劫前满两年前夕做了这项宣布。弗雷利克是美国海军退伍军人，遭绑前在阿富汗做了10年土木工程师。美国去年8月完成自阿富汗撤离行动，终结911恐袭后，美国带头入侵展开与阿富汗间20多年的战争。塔利班亦重新夺回政权，美国一再重申在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前，塔利班需赢得合法性。根据报道， 塔利班谈判代表先前建议交换囚犯，以弗雷利克交换阿富汗部落军阀洛尔塞。洛尔塞据称是塔利班同伙，因走私海洛因至美国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过美国对此提议不感兴趣。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1月30号到2月1号将访问维尔纽斯，2月2号到4号将访问布鲁塞尔，届时他将和欧盟官员讨论应对经济胁迫的努力。这一份声明说，在维尔纽斯，费尔南德斯将讨论双边经济合作，以及美国强力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声明指出，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官员的陪同下，费尔南德斯将讨论落实一项总额6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拓展美国出口商和立陶宛买家在高科技制造业、商业服务、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合作机会。在布鲁塞尔，费尔南德斯将透过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讨论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在寻求阻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大的影响力，美国支持立陶宛因台湾问题跟中国发生的争执。数百辆卡车和数千民众29号占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中心大街，抗议防疫规定，要求卡车司机接种 COVID-19 疫苗才能够通过美加边境，这个自封为自由车队的游行活动的一环。示威群众挥舞加拿大国旗，高举标语要求自由，并高呼反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口号。这些群众包括卡车司机和数以千计民众，除了抗议 COVID-19 防疫措施，亦有人是对政府有其他不满而来到这里。示威活动上个礼拜起在加拿大西部，数十名卡车司机组成车队一起从温哥华开往渥太华，表达对防疫相关限制，特别是卡车司机接种规定的不满。美加一月中都已实施那项规定，影响到往来美加边境的众多卡车司机。美加边境将近90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边界。未接种疫苗的安大略司机潘德利斯说，他不只是为了卡车司机，而是为了所有加拿大人抗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一1月31号表示，当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首次亲自访问阿联酋时，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向阿联酋发射了一回弹道导弹，不过这一回导弹已被拦截并摧毁。在星期一袭击发生时，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正在阿布扎比和阿联酋的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亲王讨论安全和双边关系。这一场历史性的访问对以色列以及这一位新总理来讲都是一个里程碑。根据2020年8月在美国推动下签署的阿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去年和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并和其他三个阿拉伯国家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签署了同样的协议。一位以色列官员告诉路透社，赫尔佐格在阿布扎比过了一夜，他的办公室说，尽管有胡塞武装袭击，他仍将继续访问行程。也门战争在过去几个月内急剧升级，联军加强了对也门城市的空袭，而胡塞武装则频繁进行跨境袭击。纽约市疫情暂告巅峰，染疫数比前两周大幅减少。纽约市长亚当斯、市卫生局局长乔克西、市公立医院系统总裁卡茨30号在布朗士斯亚可比医疗中心举行记者会。市长亚当斯表示，纽约市疫情目前创下多个新里程碑，其中包括染疫病例大幅减少，疫苗完全接种率领先全美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而 且仲提供免费嘅新冠口服药片疗程嘅到府送递服务。市卫生局嘅合作伙伴 Auto Pharmacy 药房将负责執行新冠口服药片送到家服务，申请者可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嘅辉瑞口服液 Paxlovid 同默克口服药莫鲁匹拉韦。大纪元先前报道，辉瑞公司嘅 Paxlovid 口服药同常用药物发生作用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甚至威胁生命嘅后果，例如他汀类药物、血液稀释剂同一啲抗抑郁药。FDA 唔建议患有严重肾脏或肝脏疾病嘅人使用 Paxlovid。专家建议民众喺服用上述两家药厂开发嘅抗疫口服药时，应当根据医生诊断同处方使用。2022北京冬奥唔够一个礼拜即将开幕，中国持续传出本土嘅新冠疫情。中共卫健委31号公布最新数据。30号新增58起新冠确诊案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30号北京冬奥组委会通报的所有案例中，有23人是新到的机场人员，21人是已经是冬奥防疫泡泡中的人。该防疫泡泡将活动人员与北京公众分开，以试图压制病毒传播。根据该防疫泡泡的规定，奥运参赛者能乘坐官方交通工具在其住宿地和奥运场馆之间自由移动，但不允许他们在北京市内自由移动。所有奥运会的相关人员，包括媒体和工作人员，亦必须每日接受检测。波兰奥委会30号表示，有夺金希望的波兰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玛丽谢夫斯卡是第8位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波兰运动员，而他已经进入隔离。同他被感染的速滑运动员 Victoria Swanga、 McDonnell Sisson 和 Mary Cornier 一起被隔离。而随着奥运即将开幕，北京当地政府亦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在北京市朝阳区安经理30号确认有2起确诊案例后，当地几个区都已在29号被封锁。当地政府还设立19个监测点，每日对居民进行检测。